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夏凡哥。
小时候在学校做过智力测验。
嗯哼，
夏凡哥还记得是自己智力测验成绩吗？
我其实忘记了，不记得，好像没有太高就对了。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拿来跟班上的第一名相比，我记得我得了110多分，
很高哎、欸，非常高哎、欸。
其实大多数人都差不多是这个数字诶。
真的吗？我记得那时候平均都在90、100在这个范围，到110以上的都算是蛮不错的了。
班上考第一名的同学他有130几分，
哇，真的就是资优的。
大家听到这个数字就哇，难怪他每学期都是第一名。
对，太轻松了这样子。
也让我意识到，哦，原来我跟第一名之间的智商差了20分啊。
20分就搞得很辛苦了。
但是出社会之后就会发现智商其实跟人生
接下来的发展其实不见得完全
影响的比例超级超级低的。
是
人生顺不顺利啊，跟 IQ 没有关系，比较跟 EQ 有关系。
现在会谈到 EQ， 对。
跟 AQ 还有 MQ 有关系。
哦，这两个要怎么说？
刚刚说 IQ 就是智力指数嘛。
对，没错。
EQ 就是情绪情感指数，俗称的情绪管理能力了。
是。
AQ 指的是逆境指数，遭遇挫折的时候，对，它你的韧性，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最后一个 MQ 叫做道德指数
，OK，moral 的，
没有办法用法律来规定的。当没有人看到你的时候，可以自主来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道德良心是怎么样子的？就是你的 MQ 指数。
对，论语里面讲的，君子要慎独啊。能够把独处的时间处理得好，这个人就很不一样了。
我们说出社会之后，后面那三个指数绝对比前面第一个 IQ 重要得多。
对，
可是偏偏后面那三个学校都没有教诶。
是，这个教不来，好像你很难去教出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不过这几年开始思考，是可以有一些方法去引导的。
夏凡哥想过自己的 EQ、MQ、AQ 是从哪里学的吗？
我觉得那是生活历练，就是他很难用教课的方法，因为他其实他不是一种哦，你知道的知识就够，他是必须在你的生活实境里面去锻炼，必须真的面对压力，他真的必须面对情绪，甚至你开始要从认识情绪开始。
我记得我是到大一的时候才第一次上到情绪管理课程，
是
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做情绪管理。
是，
而那一堂课不是在学校学的，是在教会学的。我第一次知道，哦，原来教会可以教人情绪管理，原来我需要学情绪管理。
是，
永远记得第一堂课要你每一天练习把你今天的情绪写下来，
是
给他一个名词来定义他，我现在感觉是什么呢？
是标明，就是第一个你会发觉你有情绪，第二个你就开始标明你的情绪在哪里，这个情绪对你有什么意义，再慢慢看到背后的事件跟影响的可能性。
刚开始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我现在感觉想吃鸡排，老师就立刻说，这不叫做感觉，
就是你要动机，
这叫做想法，不叫做情绪。
已经吃鸡排有什么感觉，那就比较接近情绪了一点。
所以 EQ 当然是要练习的，而有了 EQ 之后，我觉得也才有办法来慢慢理清你人生当中的 MQ 跟 AQ。而这两个我觉得几乎是终身学习耶。
其实它没有一个叫做完美指数，没有，它只有在进阶的过程当中，从过去跟你现在来比较，所以现在你倒也看不到什么模型，比如说，啊，一个人的指数在多少就表示他健康和正常，这个比较没有，他就是一个不断前进跟自己相比的过程。
IQ 天生可能已经定型了，但我一个出社会的大人好了，我可以怎么样来提升自己的道德指数跟逆境指数呢？
我觉得道德指数，所谓逆境指数，它其实需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有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价值。如果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是影响你的生命的时候，你才可能去改变你的道德指数或者抗压指数，因为你有目的性的要去面对这些压力，你有目的性的要调整自己的生命，走得更接近自己期望的价值。如果你没有所谓的价值核心在你的里面，其实你就不需要有 MQ， 干嘛管道德，我的目的达到就好了，基本上 MQ 就可以降得很低，
官商勾结就会变成是一个好棒棒好聪明的办法。
因为对，我要马上赚到钱，当然他有另外一个，就是把他的钱是我的价值，我不需要抗压，过得自在就好，我享乐开心就好，我干嘛给自己去面对难题跟问题， 我不需要，我只要过得我自己开心就好，所以那个抗压就相对的降低，因为我没有价值需要坚持。
而逆境指数也取决于我们的人生价值观。我们先前才开箱过人生胜利组，遭遇一些婚姻啊感情上面的失意，
是
竟然一蹶不振变成了街头流浪汉，
是
这个也就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 AQ 逆境指数，
对，就是你的抗压程度。因为如果你没有所坚持，你只要碰到挫折，那我就干脆算，我不要抵抗了，我不要去改变，我不要成长，不要学习，就很容易让那个压力直接把你压倒。但有了抗压性是因为来自于你很清楚的目标，苦难或问题反倒成为你我要撑过去，我一定要走过这个路程才能够接近我相信的价值，那个我所要的东西。
人生有一点挫折是好的，
是
能够跟上帝一起来面对人生当中的挫折更是好的无比啊。
没错，因为你会觉得说我相信上帝不会白白给我挫折，一定有一个背后的祝福，而且我相信在挫折当中有人带着我一起走就能够走过来。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以色列第三任国王所罗门，他被上帝赋予非常大的智慧，甚至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是，
我们要来开箱一下他被赋予的这份超级智慧，是不是包括了 IQ、EQ、AQ 还有 MQ？
是。
讲讲白宝书开箱，今天让我们来开箱列王记上第三到四章，还有第十一章，看看所罗门到底多有智慧吧。早在大卫王统治时期，我们就已经看过，每当老百姓有任何疑难杂症，没有权力可以依循的官司诉讼，凡是民间长老没有办法判断，没有办法审理的案件，就会上到君王那里，大家来抽号码牌，请大王来帮我们裁决一下。到了所罗门王时期，这个办法还是继续执行着。圣经特别记载了所罗门王审理了一桩奇案，
是
来显出他的智慧。
嗯，
这一桩奇案的内容是有两个妓女两天之内各自生下了一个男婴，因为他们的职业产子之后好像不需要追查生父是谁，此案不存在生父的问题，
对，父亲不用管，
但此案存在的是这两个女人之间的纠纷。圣经说这两个妓女住在一起，有可能他们的住所就是他们的营业场所。 A 妓女来状告 B 妓女生下儿子之后半夜不小心把自己的儿子压死了，但却把他所生的宝宝掉包变成他自己的，
把人家换过来了。
A 妓女清晨起床要给她的孩子喂奶的时候，发现宝宝怎么是个死婴呢？
哇，糟糕，死掉了。
仔细一看，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宝宝啊。
还好不是。
所以 A 妓女就一状告了 B 妓女。由于古代没有验 DNA 的技术，所以民间长老实在是没有办法判案，
无法判断，不知道到底谁是谁的儿子嘛。
而且没有生父可以来指认，在场实在是没有第三人了，
对，就只有
这两个妓女，而且宝宝才刚出生几天而已，
密室悬案，
唯一活着的那个宝宝也不可能指认谁是他的生母，
是是
是，这真的是一桩奇案。我们先来聊聊当时候的法律允许妓女这一行的存在吗？
妓女在当时来讲存在，而且算是一个公开的行业，确实有这个需要，他们也可以这样的营业正式的交易，但是呢也不可否认这样的工作的女性是很容易被践踏被小看，甚至在人权当中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包括他们能够到所罗门王面前去告状，这个身份你还敢来告状，可见这个冤很大，决心要找回自己儿子的决心也要很大，才会冒这个险抛头露脸还要被人家羞辱的状况来面对这个国王。
案件上到国王面前就代表全国皆知了，头条新闻，
他绝对不是、哦、第一天就进来，他可能经过很多的审理，然后坚持一定要弄清楚，所以我知道找国王
就上诉到所罗门王那里去了。这两个妓女他们生下来的虽然都是儿子，可是父不详，照理来说是没有办法认祖归宗的，
对，也可能就是被嫌弃，就算他知道父亲是谁，这个家也不会接纳他。妓女除了我们讲的一般的性交易者，他也有一些可能是妙计，
那就真的是父不详了、
对，就是你根本不知道是谁，或者就算你知道也不敢去说，就只能独立养育这个孩子。
为什么在父不详的情况下还要抢孩子呢？这个孩子的人生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点了。
可是对母亲来讲，不会因为儿子生出来就可能是一个非常低下的 level 就放弃他，不可能，还是自己的孩子，怎么样都是爱的。所以即便你说他是妓女， 他那个母亲的天性还是在的，
伟大的母性、嗯、
是是、
嗯、果然是我这种没有生过孩子的人、
啊、
无法理解的。
而且我们想想看，旧约里面还有个耶夫他，
他是个伟大的士师、就是、但他是个妓女的儿子，
没错，一开始甚至是被家族赶出去的，
是，
所以他说要我回去救你们吗，那我就要当首领。
耶夫他被长老们找来对抗敌人之前都是山寨大王般的存在，
没错。
这件案子还有一个非常难断的地方，就是、
嗯、
这两个来告状的女人情绪非常高涨，谁也不让谁，
就是我的孩子，不要弄错了。
两个人都大声坚持说，活的婴儿是我儿子，
对对，
死掉
的
是你儿子。在我的想象当中，知心我一定是退避三舍。我曾经在路上遇到有人擦撞、
嗯、对，
双双下车互相叫骂起来、
嗯嗯、
我骑机车从旁边经过，一听到那个声音、嗯、我觉得那个能量冲击波、啊、
全身都紧张起来，
我赶快骑到两个街口外面去，然后左看右看、哦、都没有人、欸、那我就在两个街口很远的地方打电话报警、
啊啊啊、
报警完我确定警察会来处理，我就赶快骑走了，
千万不要留在现场还要被问这样子。
我很怕那种尖锐的情绪能量、
哦、那个冲突的状态、
嗯、你有曾经要当这种情绪高涨双方的和事佬过吗？
诶，有过，但是不见得很顺利，后来慢慢懂得这时候根本不能处理，真的要处理的话，先要把两方都能够冷静一下，要他们能够接受的一种威严，不然的话很难，所以有时候非得有警察在场才突然诶冷静下来。
常常法庭上是不能够让被告跟原告见面的，
嗯，
会有一方隔着直播屏幕，
对对，或者是非要坐得很远这样子，
是是是、嗯、就是为了避免两个人情绪高涨起来，
对，
什么案都不用审理了，
嗯，直接打了。
所罗门王对上的真的是一桩难案，但是他却非常冷静，完全没有被吓到、
嗯、
甚至好像没有皱眉。我先思索一番，所罗门王立刻就说，既然你们两个都坚持这个婴儿是自己的，
是，
来人啊、嗯、拿刀来。底下侍卫立刻把刀递过来、
嗯、
所罗门王就说，把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妇人，一半给那妇人。
是，
当场 A 妓女就说，不要杀孩子，就给那个女人好了。
是，
但 B 妓女却冷冷的说，好啊，把孩子劈成两半，不必给我，也不必给他了。
嗯，这一下去看到两个妈妈到底谁真像妈妈了。是，
所罗门王就立刻接话说，不要杀孩子、嗯、把活孩子给告状的妇人，就是那个 A 妓女。
嗯，
因为这妇人是孩子的生母。
是，
在古代没有 DNA 测验技术，也没有测谎的机器，
是，
也没有什么专业的审理团队。
嗯，
只靠所罗门王一个人，而且我觉得他好像只花了几分钟。
是，回到最根本，母亲跟孩子之间的那个羁绊到底是什么，从这点下手了。
上帝赋予所罗门的智慧并不像我们以为的是实事求是科学证据的那种智慧耶、嗯、
是，我觉得他就有点像我们讲洞见，突然你会有一个崩啊，答案在这里，这种感觉就是他很快的抓到了问题的核心或关键。而且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这是妓女的案件，他并没有用一个比较随便的态度去面对。很多当我们站在某些位置，你看来的人可能给予不同的待遇，我觉得这点上是他的另外一种智慧。
有些在上位者可能会觉得，像妓女这么低贱的人、嗯、你踏到我的宫殿就是玷污了这个地方，所以我不要在这里审理你们的案件、
嗯、
我去别的地方，好像低贱一点的地方来审理你们的案件。
对，甚至一进来大呼小叫，我先来个各打五十大板，先威严下下去，我想这个都有嘛，
大王面前还敢叫嚣。
对，还没有搞清楚你们在谁的面前。我觉得他就好像冷静的听完，然后他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好吧，一人一半，看看一半还有谁会想要，马上就会看到那个实际上妈妈的压力跟痛苦。我可以不要儿子，但是我宁可他活着。
即使是我用现代人的脑袋去想当时候古代的条件好了、
嗯嗯、
我可能最多最多只会想出找来一群专家学者轮番跟这两个人问话，对质看看谁的逻辑比较有漏洞。
是，
这个办法有可能可以推出一个方向，但是不见得能够评估出真正的答案。
嗯，
而且会花很大的时间。
没错，今天我们严格来讲，这个结果到底是不是确定了这个孩子的妈就是那个人，没有 DNA 可以测，你怎么敢确定这个一定是他的儿子呢？
真的没有科学证据，你只能够凭他们两个人的反应来推敲出谁才是生母。
对这个孩子真正在乎的那个人才是他的母亲。
这是所罗门断案的关键。
对，即便我们真的没有一个答案说可以确定生母到底是谁，但所罗门用一个角度是有一个真正爱孩子的，那个才是他的母亲。所罗门并不在乎到底最后结果谁才是他真正的母亲，而是问谁是真正爱这个孩子的母亲。
这种断案方法用在现在是没有办法说服众人的，即使看在眼里会觉得我觉得 A 妓女真的比较像生母，但是在科学时代 DNA 还是一定要验的。
对对，没错，我们一定可以确定谁是生母，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谁是最爱这个孩子的母亲。
是，
就是对所罗门来讲，他要证明的是谁是真正这个孩子有母亲的角色的那个人。
我们真的只能够验出生母，但是生母也有可能是会虐待自己的孩子的呀。
对，所以这件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我们就可以重新去理清他其实抓到了问题的核心。
这件起案就被所罗门快速审理完毕了。圣经说全以色列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王，
是
因为他们看见他心中有上帝的智慧，能够断案。这种上帝的智慧换在当时跟其他任何被形容为智者的人，
是
他们的智慧到底有怎么样子的落差，能够让人民一听就哇，所罗门王真的好有上帝的智慧。
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如果找一群专家学者来讨论了两天，但他只有十分钟就解决，而且一下就抓到核心。 A 智者说我觉得看起来跟谁比较像，有多少多少比例像谁，B 智者说不对可是我看着另外一边又像这个妇人，然后他们报的方法习惯好像谁比较认识这个孩子，大家可以找出很多的关键，可是没有办法看到最重要的关键。因为母亲跟孩子最重要的就是那份爱，15分钟解决了，人家花了两天可能还没有答案。
现代人的断案法基本上就是俗称的乡民判案，毫无科学根据，而且只是跟随一种风向，只是跟随一种大众的意见。
对，好像舆论做了决定，
随时上一秒下一秒都可以见风转舵的。
对，就是马上出来一个证据或一小段影片，哇，他就风向又被带走了，这个其实很辛苦啊。
所以网友就会说来来来，乡民又来断案了，
是
意思就是众说纷纭，没有人真的有定见。
是，
我们现在人还需要这种断案的智慧吗？即使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官领导人，
智慧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就像我们在讲说 AI 好了， AI 是用很多大数据资料对照之后找出一个可能性的东西或答案给我们做参考，可是有时候人的洞见智慧的特点就是突然发现那个应该是答案，它不是经过比对之后很多答案找出一个可能性，是我们在看到一大堆东西突然有一个亮点被你抓到，而且我们在处理很多事情就是靠这种洞见找到了一些创意性。
我已经跟 AI 协作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到现在都还是常常在对他下完指令之后，我就会忍不住蹦出一个你这个笨蛋的心声。他就会给我生出一些文不对题的文案，尤其是生图的 AI 软体更是可怕。
是是
我觉得我写的指令很清楚了，结果他给我生出来的图片我一看真的是倒谈啊。这就是 AI 没有办法比得上智慧的一个地方。
智慧可能从一个完全看不到关联性然后找到一个关联性，或找到一个特点产生一个新的关联性，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运用 AI 可以找到很多的点子，但是它不会是我最后的点子，是因为它是找很多已知的东西里面去找出的组合。但透过这个组合过程，我可能会跳出一个完全跟这边没有关联性的，因为这些刺激我产生另外一个东西。
领受上帝所赐的智慧到底能够帮助我们什么，能够胜过什么挑战呢？
我觉得就是帮我们胜过眼前所看见的东西，因为我们很容易被眼前的东西，哇，这么多的问题跟困难啊，怎么可能，不要了，不做这个事情，或者是真的无力的不知道怎么做了。可是当你知道你还在这一切的上面还有上帝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帮你带到另外一个角度，我不能直走，我不能转弯吗？我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对，还是有很多的未知，可是我还有上帝可以去带我走这条路，所以我多了一个可以去超越的空间，我还有一个目的性。我相信上帝在这些挡住我的东西的里面，不是为了挡住我，是为了我可以超越，给我一条新的力量去胜过这些问题，然后后面有一个极大的祝福在等着我，还有一个应许是上帝会陪我走这条路。那你就会发现同样面对问题的时候，一种是哇问题好大好大，我说问题很大，但我还有更大的上帝，而且我相信我不是白白要经过困难，每一个困难都对我有目的性，将来要对我带来祝福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思考的创意性就超越了，可以从另外一角度来看眼前的问题。
对我来说，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是，
但是我同意我领受过上帝的智慧，对我来说那比较不像是领受了智慧，而是我领受了跟上帝的关系。我记得我曾经在听小组里面的一个弟兄分享他反复的一个困扰，
是
越听越觉得烦躁，就想说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怎么每一年都是在
同
样
的
困扰啊，我就觉得很不耐烦。
嗯，
那祷告的时候我就顺便把觉得很烦的事情也带到上帝面前，
是，
但上帝竟然忽然间提醒我说，前几天有一个女生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她的烦恼，
是，
当时候我温柔的安慰了他，
是，
上帝就光照我说，那个女生跟你分享的烦恼她起码已经分享了10年了，
是突然就、哦、原来我是看人的哦。
对我来说我想要解决的是、那个弟兄的问题为什么都没有解决呢、而烦躁的心情我也想要解决，
是，
但是当我连结于上帝的时候，我不敢说我有智慧，但是他的智慧光照我的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对男生有偏见，女生跟你分享她十年来的老问题、你都温柔的安慰她，
是、
这个男生分享了他每一年都遇到同样的问题，你就觉得够了没啊、
对
我觉得这是上帝的智慧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常常不是给我们一个解决方案，而是召见一个出口吧。
很多人就说啊，上帝给我智慧看到别人的问题，不是，上帝是给你智慧看到你生命的问题，然后你可以一步一步的解决，所以这时候你可以让自己更加成熟进步，说原来人都有软弱，我也可以接纳，其实男生也会有软弱的时候，甚至也可能重复的在那些事情上的软弱，就让你的人生更开阔，你的视野就更宽广。
圣经描述上帝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
是，
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我们发现这里把东方人跟埃及人拿出来比较、
是，
这是古代社会公认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吗？
对，埃及人自古以来就是文化最高的一个群体，古来的一个大帝国，在它里面累积知识，当时的玄学、神秘学甚至宗教都在那个时候成为顶端的一个地方。那东方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一块，肥沃月湾，古老的国家，古巴比伦等等，那都算是一些智慧地区的象征。
有没有包括中国5000年历史啊？
诶，那时候
当时候当然不是5000年了。
对的，对，就是在那个时候有没有到中国的群里面，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也没有很明显的证据。但是也有人曾经说过，东方博士可能就包含了中国来的，至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一块，确确实实当时有非常多的智者。
所谓东方人埃及人的智慧比较像是学问的意思、比较不是那种什么人生的哲理呀、而是他们分门别类的学科，像是数学、天文学，
是星象，
是是是、这些学问可以用我们一开始说的 IQ 好了，
是、
其实也是在智慧的范畴里面，
对，它是很基础，拿一些从知识里面找到一些洞见，创意性的发现，那就成为比较有智慧的人。所罗门就更像那个既饱览群书，又从当中找到独特的看见，清楚的洞见，那就成为一个更高的智慧了。
做博士做研究生、他们也都常常需要这种洞见，因为反复在同样的数据研究里面常常会到一个瓶颈，
是，
到底怎么样能够忽然找到一个新的方向，诶、我的研究方法没有问题，研究方向也没有问题，
是，
可是少了一个什么东西让我的研究迟迟都没有进展，
对，
没有突破。当我们来寻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也是很乐意在我们所钻研的学问上面给我们智慧。
没错，做研究的人 debug 除错以外，他会发现还有好多可能性，这时候他就需要一种洞见，是观察之后发现好像有哪一个点可能是答案，他就做了一个假说，从这个假说他就要设计实验去证实它，包括我们新的疫苗的发展，其实当初那个研究的过程应该是这个也可以产生疫苗，很多人都不看好，但是他突然发现原来这个真的是可以的，到今天变成一个新的引导的方向。
那既然我们说上帝赋予人的智慧其实当中也包括了 IQ，
是，
当我们向上帝求智慧的时候，我们的学习能力可以因此而突飞猛进吗？我可以因此而变得聪明一点、比较会读书，比较会考试吗？
我觉得用长远的时间来看是可能的，也就是帮助你学习的过程越来找到自己适合的学习的方法， 在帮助你的过程里面，你的 EQ 你的 AQ 所以我们讲的这些 MQ 这些东西都会刺激你产生更强的学习能量。 IQ 虽然说我们有出生的年幼的时候有一个标准，可是你不要忘了，随着他的成长，每一个人的 EQ 反而会帮助他的 IQ 的成长也会出现的。
的确，很会读书的人也会走到一个瓶颈，是我到底为什么要读书？
是，
反正我根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来学习，我就可以考100分了，我就可以考全校第一名了。那我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没错，所以如果没有那个很清楚的目标跟价值的时候，你会发现做什么东西你不见得都有兴趣，就算你的智慧再高，反而你可能更加的懒散，因为你随便就可以完成了，你可能会更容易的说我这样就好了，那其实是另外一个导向，把自己走到一个不会成长或停在原地，或者是到有一天变成怀才不遇的这种不好的心情。
那所谓的基督徒学生到底有没有一个信靠神的读书法呢？
我觉得信靠神的读书法基本上就是我们尽心尽力去做该做的该学习的，但是呢不要把分数看成你唯一的结果，读书是很多阶段性的，所以你尽力去做，当然有些可能实在是考不好，你就交给上帝，真的有一科考得不好学得不好不会断掉你的人生的，那我就去面对，我愿意承担这个成绩不够好的结果，而不是说哦，我成绩不好我就人生就完了，不会的，你反而可以说好啊，即便这么挫折我还是愿意尽力学习，这就是将来的本钱了。
我记得我为了考试最痛苦的时期大概就是高三，大家都觉得高三考大学基本上就决定你人生的成败了，
是很多的社会的观点，
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于考试其实有很大的阴影，一直到我大学已经毕业之后，常常做的噩梦里面还是回到高三那一年的考试里面，
是
尤其是考不好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为了要让自己不要那么的down陷入黑暗当中，
是
每一次没有考好我就很像洗脑似的一直在喃喃自语对自己说，这只是一张考卷而已，
对，这是一张考卷，这是一次
的成绩，你要想想你的人生可能有80年好了，
是你不会背一张考卷，
80年当中的一张考卷的成绩，我记得我都是用一种为了要说服自己而拼命喃喃自语喃喃自语，一直说服一直说服
是是是，
其实是因为
自我催眠，
为了要抵抗那个强大的忧郁感悲惨的感觉，我的人生好像快要毁了的感觉，
对，因为大家会给你这种很奇怪的压力，那我觉得也是慢慢理解，你到现在回头看你会发现那考卷在哪里谁都不记得了吧。
高三最后真的考完考试的时候，我就回到家然后躲在桌子底下，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有考好，
哇，世界毁掉了，
连我最拿手的都没有考好，我又觉得
完蛋了，
这一次是正式的，前面都是模拟考，
对，模拟考都不行，正式考更惨，糟糕了。
我还记得大家都会去补习班做落点分析，我跑了三家补习班，做出来的落点分析落在台湾东部跟台湾南部的大学，
是，
果然就是很符合我的想法，我真的没有考好，
当然应该是来不及了这种感觉，
结果最后放榜之后我很惊讶的看到，我要去台北了，
哇，就你真的有到了你台北的学校
不是说越往北部的学校才成绩越好，
是，
但是实际上的分数比我以为的
好
很
多，OK， 对对，自己给自己吓到一种程度，
而更大的祝福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上了大学之后我才接触到，原来有情绪管理课程啊，还有很多很多能够帮助我的人生跳脱分数并成败的那种价值观，
对，
真的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说，上帝赐给所罗门不只是智慧聪明还有广大的心，
是，
我觉得上帝能够赐给我们的智慧真的也包括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广阔，
是，
你就不再狭隘的以为我的人生只能够追求这些项目，只能够在这些地方比过别人，我才是人生胜利组，
没错，有个宽广的视野其实才会带来真正的智慧。
我们下一回再来开箱上帝赋予所罗门的智慧，他怎么样运用来治理整个国家，讲讲白毛书开箱，我们下回继续来开箱所罗门的智慧咯，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